大家平安。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主。那我会用腓立比书这卷书我们来讲这样的一个主题。释经的讲道，请大家为我祷告。今天前一次两次或甚至三次，我需要就是我们一起在我们的这个信仰上，我们需要先认定清楚为什么基督教是独一的。其实不是基督教，是为什么基督耶稣是唯一的。为什么不是释迦牟尼，为什么不是穆罕默德，为什么不是其他所有的这些宗教的教主。那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如果当我们清楚这个之后，我们后面我们在释经讲道里面，我们在看耶稣基督是主，那么在我们今年一年，我们朝着这个目标，我们一起来领受追求神的真理，使我们让神的道真理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在今年一年甚至往后我们一生一世的一个祝福。大家都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独一的唯一的真神，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十诫的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神在以赛亚书好几处的地方一再的强调说，我是唯一的真神，我的名叫耶和华，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所有的神都是假神。那神一再一再的强调，一再一再讲这些。在整个宇宙的统一的现象来看，只可能有一位创造者。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宇宙有多大吗？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光是不是太阳系，光是我们这个银河系就有2000亿个星球。我们这个银河系就有1000亿个太阳系，整个宇宙有1000亿个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宇宙，这么奥秘为运转的惟妙惟肖的一个宇宙，不可能是很多个神一起来合作，然后创造出这样一个有秩序的一个宇宙，不可能。人跟人之间都不会合作了，何况是神跟神之间呢？所以，唯一的神、独一的神，是圣经里面所说这位这位耶和华神，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那你也许会说了，李牧师，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回教他们也说他们的阿拉是独一的神，对不对？很多的宗教都说他们神是独一的。但是我们来看看，如果包括宇宙万物，包括动物种类，虽然是千万，但构造，所有的构造基本上它的方式和构造都是相同的，植物也是一样。因为圣经使徒行传17章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保罗在希腊的时候，在雅典的时候，他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从人类的角度，哺乳类、鸟类、爬虫类、鱼类，所有的你看植物动物，它基本的它的这个结构基本原则方式都是相同的。万物显然是显出同出一源的。在创世纪1章1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什么？起初是时间，神是第一因，创造是什么？因果。天是 space 空间，地是物质 matters。这一节经节把整个宇宙的元素基本都涵盖在里头了。而创造的神只有这么独一的神，不可能是很多神来共同来创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诸神之间只可能彼此斗争，彼此较劲，不可能造出一个这么和谐的地球和世界万物。而且在所有宗教的经典里面，唯独基督教的圣经提到创造的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宗教的经典敢讲到创造的事，也唯有基督教的圣经，整本圣经 百分之将近三十都是讲到预言的事情，没有一个宗教的经典讲到预言的事情。预言有三个主要的预言，第一个是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言，第二个是有关于以色列的预言，第三是有关于末世的预言，而末世的预言都跟弥赛亚和以色列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整本圣经将近 30% 预言已经应验了 95%-96%， 剩下就等到基督来的时候就要完全的应验。而应就是 prophecy 这个事情，预言这个事情是唯独基督教圣经才有，所有宗教的经典都没有。没有一个宗教经典谈到创造的问题，没有一个宗教的经典谈到能够敢预言将来的事情，没有，都没有。基本上回教的经典大体上是以诗歌为主题的，佛教的经典呢，道教的经典呢，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特性，独特性，但是都跟历史没有关联。为什么基督教圣经跟历史有这么大的关联呢？因为历史是 his story， 是他的故事，是神掌控、掌理、引导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现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很清楚的一直朝着圣经的预言在向前迈进，而且是越来越清楚了。那当然我们没有人敢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那但是我相信这些可以给我们看见这本圣经我们的信仰是独一独特的。也许今天你会问，世上有这么多的宗教，那么为什么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不是都是宗教吗？为什么是唯独耶稣基督呢？请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教不能够被列为宗教的范畴。但是因为基本上它好像是形而上的 metaphysics， 所以呢容易被人把基督教也列为是宗教的范畴。其实基督教绝不在宗教的范畴内。什么叫做宗教？有所宗以为教也，根据人的智慧、逻辑、经验、学问、理性拟定出一套哲学体系来规范人的道德言行或规范人的心灵，那个叫做，这种哲学体系叫做宗教。但是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宗教的，基督教信仰是以神为本的信仰，宗教是以人为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启示的信仰，其他的宗教的都是用人的智慧、逻辑、经验、学问、理性、智慧的结晶写出来的非常深奥的。我比方说佛教的金刚经来讲，谁看过佛教的金刚经？有没有谁看过佛教的金刚经？汗牛充栋，非常深奥的学问，你我都读不懂。可是这一本圣经浅到贩夫走卒都能够读，他又深奥到要这么多的神学家、解经家来研究这本书，这本书研究的书籍那才是真的汗流冲动。这本书太深邃，这本书又太什么平凡 paradox。 这本书如果你我都读不懂，那真的是天书了。这本书如果是神几千万分之一秒啪就出来，那么这本圣经跟我们人类的处境、环境、时空一点都没有关联。圣经神借着人来写的时候，是神要人参与，进入到人的处境、环境、时空，与人的需要是完全结合的。神的话语是针对我们人来说的，不像其他的经典不是针对人来说的。所有其他宗教经典都是人本的，唯有基督教信仰是启示，是以神为本的一本经典，是非常重要。第二，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靠人的努力和方法要寻找神，基督教是反过来，是神来寻找人。亚当犯罪以后，神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有没有？请问神不知道亚当在哪吗？神知不知道亚当在哪？当然知道。神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是一个 strong message， 神来寻找罪人要给他们救恩。所以耶稣说人子来是要什么？ 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来寻找人，这是基督教跟所有宗教很大的不同的第二点。第三，如果从英文的角度，我们都会英文，所有的宗教，注意，都是 ISM 做结束。Buddhism, Mohammedanism, Taoism, Confucianism, 都是 ism, 连政治的 Communism, Socialism, 所有的都是 ISM。 请问什么叫 ISM? Ism 是什么？主义、理论、思想。但是基督教信仰不是主义，不是理论，不是思想，也不是哲学。基督教叫做 Christianity, 基督教不叫 Christianism, 你看见了没有？什么叫做 ITY? ITY 什么意思？ ITY 什么意思？ ITY 是本质，生命，生命的本质叫 ITY。 ISM 是不能够比拟 ITY 的。基督教的信仰，圣经是生命的本质，生命之道。光是从英文这个语言，你就可以看出它的不同了。感谢赞美主。宗教的教条、宗教的形式、宗教的礼仪，教主死掉了，宗教的礼仪、教规、教条仍然健在。但是基督教，注意，如果你把耶稣基督拿走了，基督教就只是一个空壳子。请问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回答我，是什么？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不是别的。如果你把耶稣基督拿走，那基督教只是一个空壳子。但是所有其他的宗教，教主死掉了，他的教制、教条、制度仍然健在。这是很大的不同。再来，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敢称自己是上帝。释迦牟尼他死的时候，他说我这一辈子在寻找真理，可是我没有寻找到。可是耶稣说 I am the truth, 我就是真理。回教的教主穆罕默德，他死以前在他的床边，所有回教的主教在他的旁边。你知道穆罕默德怎么说呢？穆罕默德他对这些回教的教长们，他说我告诉你们，我是无法救你们的，你们要自己行善，也许，注意，也许可以得着真主阿拉的喜悦，你们要为我祷告。穆罕默德只能说也许，可是你知道耶稣怎么讲？耶稣从来不讲也许。耶稣怎么说？ Truly, truly, I tell you。耶稣永远是 Amen, Amen。 耶稣是把阿门、阿门摆在前头，我们祷告是把阿门摆在什么？摆在后头。而且耶稣是两次 Truly, truly, I tell you，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的话，注意，就是应许，就是能力，就是权柄。耶稣基督从来讲话不含糊，不像穆罕默德，所有的人他们都是讲话都是含糊的，只能说可能吧，或许吧，也许吧。你注意一句话，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追求真理，他没有找到真理。释迦牟尼他不是道，他自己是要出来寻道，他出来悟道。当他寻道、悟道、想出道以后，他就信那个道，然后他去传道。可是耶稣基督他是道的本体。耶稣基督他不是出来寻道，耶稣基督也不是出来悟道。耶稣基督说 I am the way， 我就是道的本体，对不对？耶稣基督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耶稣还讲 I am the life， 我是生命。所以一个是 methodology， 你研究科学， methodology 是道。我们来追求知识， epistemology 知识论，那是真理。除此之外，耶稣还是 ontology， 从本体论来看，他是生命。所以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没有一个先圣先贤能够超越耶稣基督的，甚至包括圣经里面的人物，不管是摩西也好，是任何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超越 这位主耶稣基督的。咱们西方人，西方人到东方求道，耶稣说我是道；东方人到西方求真理、求知识，耶稣说我是真理。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神还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本体，他就是那位永生之道。感谢主。在约翰福音七章跟十章，有些法利赛人他们说耶稣是疯子，有的人说耶稣是骗子。我请问，如果耶稣是骗子，他又岂可能为了要骗人招摇纵祸，要人跟随他，甚至连自己命都要舍了，上十字架了，他还在继续骗人吗？他绝不是骗子。如果耶稣是疯子，你看耶稣讲的话像疯子讲的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说耶稣是疯子，说耶稣是骗子，他们将来受非常严重的审判。其实已经受了很重的审判，因为这早在公元2000年的事了。第六，主耶稣基督是唯一世界历史所有的人当中唯一从死里复活的，只有耶稣基督，没有所有的宗教的教主、所有的圣人、所有的诺贝尔得奖诺贝尔奖得主，所有的领袖、总统、总理通通死掉，没有人复活，唯有这位耶稣基督是复活的。那当然有很多的例子，有人要去反证，结果没有想到那些要去反证的人，从考古学里面他们去反证的过程，他们反而信了耶稣了，非常的奇妙。再来就是你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界的，为了我们的罪进入到暂时界。耶稣是不死的，为我们取了必死的身体。耶稣基督是从绝对界为了我们的罪来到相对界，他没有罪，死亡和罪的毒钩勾不住他，他当然可以从死里复活。再加上因为他是这位上帝的儿子，他当然可以胜过死亡，从死亡里面出来。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耶稣基督把水变酒，他是什么？他是直的主宰。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他是什么？他是量的主宰。耶稣基督叫一个生来瞎眼的使他眼睛可以看见，耶稣是命运的主宰。耶稣叫一个大臣的儿子使他能够得着医治，根本不需要去他的家里，耶稣一吩咐他的儿子就怎么样复活。耶稣是空间的主宰。耶稣叫一个得了38年的瘫子在毕大士这个池旁，结果呢耶稣一吩咐他，他就起来。耶稣是时间的主宰。耶稣可以叫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鬼都听耶稣的吩咐和命令赶出去，耶稣基督是灵界的主宰。耶稣可以在大海上走，他可以叫风浪停止，他只要一吩咐风浪就平息。他在水面上走，耶稣基督是大自然的主宰。耶稣基督他更重要的是他有赦罪的权柄。耶稣他叫一个人瘫子起来，那个从天花板落下来，耶稣吩咐他起来，而且说你的罪得赦免了。这些犹太人都很惊讶，除了神能够赦免人的罪，你凭什么能够赦免人的罪？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就是这位耶和华上帝。只有这位上帝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能够赦免人的罪。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也有这个资格说你必须相信我，你才能够得救。你若不相信我，你的罪已经被定了，你若相信我，你的罪就被赦免了。只有耶稣有这个权柄讲这样的话。耶稣基督是没有被降生以前，早在历史6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的名字叫什么都已经被预言出来了。 耶稣要怎么死都已经被预言出来了，耶稣要复活都被预言出来了，耶稣他要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京城都被预言出来了，耶稣基督所有的一生的事迹，他要从埃及逃到埃及，然后他的父母亲要把他送到埃及，然后再从埃及出来，都早在圣经里面旧约许多的经典里面都已经被预言出来了。请问毛主席跟蒋介石在出生以前有没有被先预言？有一个叫做毛泽东的，有一个叫蒋介石的，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这位神，而且他所预言的事他就必定要成就，要应验，要实现。我真不错。再来，耶稣基督只有他敢说我是从天上来的，他说我从天上来的，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都不懂，何况是我讲天上的事呢？约翰福音第三章。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他从天上来的，哇，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再来，唯有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唯有他必须是童贞玛利亚所生，否则耶稣跟你我一样都带着人的原罪，都带着亚当的罪，所以他必须是童贞女玛利亚，圣灵的大能使他感孕，他是由神生的，他就是这位上帝，他同时又是完全的人，他又同时又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他是唯一为世人舍命的，世上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为他的信徒舍命，没有，完全没有。耶稣基督接受人的敬拜，耶稣基督接受人的敬拜。你注意，请问耶稣有没有跟他的门徒一起祷告过？回答我，有没有？有没有？回答我，没有。为什么？耶稣每一次祷告，最亲近的三个门徒约翰雅各跟彼得三个人都是离一个石头距离之外，耶稣自己单独跟父神祷告。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跟门徒一起祷告，那么耶稣跟门徒一起祷告天上的神，那耶稣是自我否认他就是这位上帝，他的关系跟父神的关系是不能分割的，他的关系是没有人能够跟他同分享的，连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都不能够跟他一起分享他与父神之间那个关系，不能够。为什么？因为他原本就是这位上帝，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子神，他是神的子信， The Sonship of God。 所以耶稣基督很独特，耶稣基督也从来不去妖言惑众，甚至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那些凭眼见看神迹的人，耶稣不要这些人跟随他。耶稣讲的很多话有些人听不懂，觉得很怪异，他们就怎么样，一个个就离开了。这些人离开，门徒也想要离开，耶稣就问他们，怎么，难道你们也要离开吗？结果彼得讲了一句很有神启示的话，他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信从谁呢？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随随便便轻轻易易的去跟随他，凡是要跟随耶稣的都要付上代价，要跟随的代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舍己，要天天跟随主耶稣，这是他的命令。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我来这里找一个平安，我来这里找一个心灵的寄托，我在这里来能够使我有 prosperity， 使我不会生病，使我如何如何。如果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存这种的认知来到这一位神面前的话，我们都会失望，我们都会失望。真正神要给的是远远超越我们狭隘的眼 tunnel vision， 懂吗？什么叫 tunnel vision？ tunnel vision 只能看15度，15度以外就看不到了。今天有些基督徒真的是 tunnel vision， 他以为我来就是找个平安，我有祝福，我那个心想事成，我能够不生病，我能够如何如何。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神。因为如果基督教信仰是这样的话，基督的信仰是害我们。为什么？ 因为他是认我们的罪性、自私、贪婪更加的得逞。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完全不是。你去看很奇妙，圣经虽然有神迹，可是神迹却不是圣经的重点，也不是神要我们看重的重点。大家知道一件事吗？在2001年的6月份，美国 ABC 电视台耗费的巨资制作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片名叫做 Search for Christ, Search for Jesus, Search for Jesus。 主角是当时的 ABC 电视的主播 Anchorman， 是谁呢？ Peter Jennings。 有没有听过 Peter Jennings？ Peter Jennings 他后来因为得了肺癌死掉了， 他吸烟，老烟枪，他肺癌死掉的。 Peter Jennings 带了一群他们这个团队，他们到哪去呢？他们竟然去拜访耶稣研究社，叫 Jesus Seminar。到耶稣研究社，他们要去寻找到底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结果没有想到 Peter Jennings 他们找错了。你知道 Jesus Seminar， 耶稣这个研究社，他们都是一些反对耶稣的、不信耶稣的派、极端自由的这些派系的人。Peter Jennings 完全找错的方向，结果呢？大家知道，这一回来，你要知道，透过 ABC 的报道，反而绊倒了许许多多人，甚至连没有根、没有基的基督徒都被绊倒。那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只有唯一的一个 source 是什么？是什么？圣经。我请问你，如果要研究中国的长城，你是要研究中国制作出版的历史地理书呢，你还是要去研究外国人介绍中国长城的这个书？你要从哪里去看？从哪里看？那当然是必须是中国自己所 produce 或是自己 published这个介绍长城的书，那才是第一手资料，耶稣基督第一手资料，而且是唯一的资料，只有这本，没有了。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他说：牧师啊，我能不能从圣经以外的地方去认识耶稣？可不可以回答我 ？No， 只有这本圣经。所以非常真是神亲自启示，这本圣经是要我们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时间的关系，有很多的例子我不能讲了，因为有些我可能是过去讲过，所以我就不讲这些例子了。现在请各位看你 PowerPoint 上的，有人说基督徒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和真理是太独霸或是太霸道，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我们先看，第一，我们切记把错误的、把现象当作本质，我们也要切记把相对的绝对化、绝对的相对化。那而且不要忘记，如果是真理，它就绝对没有妥协的可能。如果真理是有妥协性的，它就不是真理。真理是绝对稳定在那，它不能够受到任何的亏损，不能够受到任何的挑战，也不能受到，它经得起挑战，可是没有人能够挑战它的。好，我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有人说宗教是万宗归一，有的人甚至说我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位上帝，而这位上帝是透过不同的形式和面貌来表现他自己。譬如说，这位神他从在亚洲他以佛教的面貌出现，这位神在中东他以回教的面貌出现，这位神在欧美国家他以基督教的面貌出现，等等等等， 很多的说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位上帝他是这样子用这种方式，他是迷惑人，他是蛊惑人，他是把人搞得越来越糊涂。但是神的道是要我们清清楚楚的，神从不含糊的，神说是就是，神在他绝没有又是又非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在他只有一是，在他没有又是又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绝对不会做那叫人混乱迷糊的事情。他们用什么理由呢？他们说基督教是绝对的，你们用这种态度似乎太霸道了吧。他就举了一些例子，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如果我喜欢吃什么蔬菜水果，我有我的选择，对不对？当然每一个人各自的喜好嘛。他说我爱吃什么蔬菜爱吃什么水果，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我完全阿门，这个没有问题。他讲政治上多党的选择代表民主，他说如果没有民主没有多种的选择，那就叫什么？就叫专制了。哎，我也同意，我也同意。他又讲到说经济上呢是多头的竞争就意味着繁荣，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叫什么？叫 monopoly。 什么叫 monopoly？ 叫垄断了。啊，这讲的对不对呢？好像也很有道理。他又讲到在文化上呢是多元共处啊，而且呢在文化上显示出宽容接纳和包容。他说我们呢不应该唯我独尊，他说这样子的话你在文化上有歧视别人。哎，有没有道理？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对不对啊？好，他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基督教要说你们是绝对的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因为除他以外你怎么样，我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也就是说唯独耶稣基督是独一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都是沉沦，都是灭亡，没有得救的盼望。所以你们的基督教太过霸道了吧。但请注意，我们千万不能够错把这个怎么讲呢现象当作本质。大家知道我们承认文化是多元的，这个没有问题，今天全球发展的趋势也实际上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我们也实际上也尊重多元化的社会，也尊重不同的文化。在加拿大大家知道美国是个 melting pot， 美国是要把所有的文化把它融掉，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是尊重而且保存各个来移民来的各自的文化语言等等。所以加拿大在这一点呢其实我也是阿门，没有问题。但是请注意，我们尊重多元化的社会现象是一回事，但是若是高举多元主义，以多元作为唯一的原则来要求凡事都应该是多元化的话，那我们就错误了。什么东西不能多元化？大家知道吗？价值、道德、真理是不能多元化，道德不能多元化，价值观不能多元化。因此我们错误把现象当作本质的时候，它有它很大的危险性。大家知道使徒行传十七章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你注意这句话，多起源于一，一是源，一是根，而多是果。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可能把多元的现象看为是其背后的一，都忽略了它背后的一元的本质。不要把多元的现象就认为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却忽略它背后一元的本质。我举个例子，请问你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回答我，你我为什么要来美国？ 哦，是因为这边有印度人。欧洲的人他们是 Caucasian， 是白人，他们为什么要来美国？哦，是因为这边有什么？有非洲人。哎，是不是这样？哎，在座有谁是因为这里有印度人、非洲人，所以你来美国的？有没有？有的请举手。没有。我们为什么来美国？是在多元的现象背后，那一元的本质，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看重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所以我们来美国。在多元的现象的背后，那一元本质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你喜欢吃蔬菜水果是你的事，你看重文化多元化，那个都没有问题，民主需要多党政治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在道德真理和价值观上我们也这样看待的话，包括基督的信仰，因为耶稣说我的道就是真理，真理使你们得自由，如果我们把基督的信仰也是如同世人世俗的看法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的根就松动了，就松动了。第二，我们不能够把相对的绝对化，绝对的相对化，所有的意见价值都是相对的，对不对？我们在教会侍奉，可能每个人也有不同的侍奉观，但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到那绝对的侍奉观，正确的侍奉观，那才是正确的。所以当我们在侍奉中如果遇到了有一些摩擦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去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去了解。当然我们人呢都常常人都倾向于站在自己主观的一个位置或立场上来看对方，这是我们的软弱。大家注意，所有的意见价值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对或错，任何的价值都不应该占据主导的地位，包括基督教的真理不能够绝对化，这是很多人这样子讲的。他们说基督教的道理也不能绝对化，然后他们又说了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的，绝对的。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已经自我矛盾了，因为他把相对的东西已经绝对化了。看见了没有？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绝对的，真理是绝对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是不能够更动的。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我现在没有时间让我再讲了。有的人是这方面的道德好，那方面道德不好， no， 那也不是绝对的，那也不是真理的。所以我们对事物的判断，特别是对信仰，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清楚，绝对可以自立自足，而相对则非得依靠绝对不可。我再讲一遍，绝对必须自立自足，而相对也必须依靠绝对，才能够衬托出它是绝对还是相对的。基督教的圣经，如果这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有的宗教我们没办法分辨，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个绝对的真理，让我们看见所有世上的宗教主义、理论、哲学、心理学，所有的东西都绝对不在同一个 level， 绝对不在同一个 level。 只有这本圣经是绝对的，只有耶稣基督是绝对。当神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的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当耶稣说你要信我，信我则得永生，信是神绝对的要求，我们不能够更改，也不能松动。我举个例，在座有没有没有坐过电梯的？我们都有坐过电梯的经历。请问你坐电梯你是什么操作？门一开你进去你要怎么样？一看一个钮得到58分，它就自动把你怎么样啊？就自动把你送上去了。你知道设计这个电梯的人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你只要凭信心，我相信这个电梯可以把我带到第100层楼去，我一按钮我就上去了，你这个按钮就是信心。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付上了极大的生命的代价，现在你只要去按那个钮， 他就把你带上通天的道路。其实道理很简单，可是这是绝对的真理，这是神的要求，这是神的定规。但是很多人就批评你们基督教太轻易了，我们佛教拼命苦修吃斋念佛，那些这个天主教的那些修士们，他们拿鞭子，以前马丁路德他们就是这样，还有耶柔米、杰柔米等等，他们都是这样子拿自己鞭打自己，苦修苦练，禁欲禁食。 So what？ 但他们说，我们这么付了这么多的代价，你们只要一个信就通到天上。他们却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人没有办法凭自己的本事方法，没有办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不能妥协的绝对的唯一的途径和方法，就是信，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过，来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求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和恩典。我们只有这条路，没有别的路。有的人说基督教很霸道，我请问真理有没有真理的霸道性？回答我，有没有？一加一必须是二，那我说我不要一加一，我要说它是五，可不可以？爱因斯坦他的注意相对论也必须遵照一加一是二的原则，美国的太空火箭升上太空也必须遵照一加一是二的原则。如果离开这个原则，数学有数学的霸道性，数学的这个真理。摩里宾弟兄教数学是吧？哎，我讲的对不对？啊，哎，可不可以？你说我今天教数学，同学们，我现在告诉你，二乘二是九，可不可以？法律有法律的霸道性，真理有真理的霸道性，不能妥协性。基督教的真理绝对不能够妥协的，否则它就不叫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我告诉你，回教徒他们才是霸道，一手拿半月刀，一手拿着什么？拿着可兰经，你如果不信回教，我就把你砍了。而且他们自己严格一个地步哦，他说可兰经的神圣性是在于它必须是阿拉伯文，第一，第二，光阿拉伯文还不行，还必须什么？要精湛精深的阿拉伯文，那才是可兰经的神圣性， The sanctity of Quran。 他们其实还更暴躁，基督教的圣经翻译本，很多的翻译本，不同的翻译本，从来没有人说我 NIV 版才是绝对的，你读的 NASB 版或是 King James Version 那是不是真理，只有我才是真理。哦，基督教从来没有这样，基督教反而是效仿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里面人类犯的最大的罪，就是把这位圣洁的神在人形中显现的耶稣基督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基督教的宣教士效仿耶稣基督，他们为了真理，他们用爱把真理传出去，反而因此殉道。谁说基督教是霸道？十字军东征大家不要忘了，十字军八次的东征，那笔烂债为什么会丢在基督教的头上？八国联军的时候，义和团他们杀死了多少西方的宣教士，结果又有人把这笔烂账又丢在基督教的头上，冤啊！他们完全不了解那个历史的背景跟事实，完全不了解，一股耳的就是把这个烂账丢在基督教的头上，他们完全没有了解。哦，我没有时间讲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要说别的，就拿印度教来讲，印度教他们有三个最基本的东西是他们认为绝对不能够松动的，第一个是因果，第二个是轮回转生，第三个就是吠陀经的问题了。他们对于吠陀经的权威，他们认为是绝对不能够松动。你要知道一件事， 他们严格到一个地步，而且是霸道到一个地步，他们为了所谓的腓陀经或是因果，或是所谓的这个叫做转世投胎这个问题，他们一样的跟回教徒一样可以发动战争，他们可以民跟民之间，种族跟种族之间，他们一样可以这个，但是这些东西在基督教里面都没有的事。很多人看见以为在教会历史里面，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是魔鬼搞的一些烂战套在基督教的头上，完全是不对的，完全是不对的。我再讲一个事情，大家知道吧，印度的甘地总理听过吧，他是主张 civil disobedience， 所谓消极被动消极抗议运动的，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爱他们的基督，可是我不爱这些基督徒。德国的哲学家尼采他也讲过一句话，他写了一本书叫《耶稣之死》，上帝之死，《The Death of God》。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基督徒看起来多一点像得着救赎的人的话，那么我也就相信他们的救赎主。”这从另外一面来讲，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亏欠，因为我们绊倒了不少的人。是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没有活出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Jesus Christ is my Lord。 你知道 dispensationalism 就是时代论派，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时代论派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什么呢？是认为当你接受相信耶稣以后，耶稣基督是你的 Savior， 可是耶稣基督还不是你的 Lord。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是耶稣基督你重生得救那一天开始，他不但是你的 Savior， 他同时应该就是你的 Lord， 就是你跟我的 Lord。 那所以绝对的爱带出绝对的真理，连那位耶稣基督他以绝对的爱来彰显出他是真理的本体。耶稣基督用他死里复活彰显出他就是生命，耶稣基督用他所教导的天国的道理彰显出他就是这道路。 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只有这位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其他宗教教主他们能够讲这种话。 No， 我举个例，耶稣说你们若我所吩咐你们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有没有？把福音传遍天下，有没有？然后说注意，耶稣讲这句话，我就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讲这句话很震撼人啊，你说哎呦，我读了怎么读也读不出他的震撼，他的震撼在哪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可以说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是包括 space 包括 time， 耶稣基督他是超时空的这位上帝，你在哪里不论你在天涯海角我都在那里，我与你同在，而且是从今时直到什么永永远远，他是超时空的神。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谁讲得出来？毛主席讲得出来，蒋介石讲得出来，孔子讲得出来，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老子、道子、荀子，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样的话。你如果去好好读神的话，你去看耶稣讲的许多的话，你都不敢相信啊，那真的是天上来的话，是带着权柄的话，是以神的位分在讲这个话。只有耶稣基督，唯独他，没有了，没有了，感谢主。最后瑞士的一个神学家叫 Karl Barth， Karl Barth 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真理，请注意听这句话，他说 神没有在任何的宗教中启示他自己，包括基督教。哎呦，你说奇怪，怎么会包括基督教？你下面听下去，他说神启示他自己是在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里。阿们，阿们，阿们。其实 Karl Barth 的神学，他是所谓的这个他的神学其实有些地方是有偏差，特别是有关于神的启示的那个这方面的问题。他也不相信创世纪的一到三章是历史的事实，他认为是 saga， 他认为是 myth， 包括 Emil Brunner 等等这些。但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某一些方面他所领悟到的真理是非常对的，这一点他讲的对。你注意，你的信仰是，注意听这句话，你我是信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还是你是信基督教？看见这两个不同章了没有？这两个的不同。我再讲一遍，基督教绝不是宗教，基督教离开了耶稣基督，基督教就空壳子了，什么都没有了。注意，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信仰只有耶稣基督，这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为什么今年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学习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这是我们今年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学习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都不改变。最后我做一个很短的结论，过去的年月里面，我们很感谢主，使我们越来越认识他，也更体会到神的信实和他的慈爱。我们不再对神若即若离，忽近忽远。这位神不是扑朔迷离的神，这位神是曾经进入到我们的时空，在肉身中显现，今天又有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成为我们的保惠师。神仍然在领导我们跨出生活的每一步，在我们生活中的高潮或低谷，这位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信实不改变的主。他环绕着我们，他围绕着我们，他保抱着我们，他恩待我们，他扶持我们，他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的主，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你生命的主宰吗？婚姻的主宰吗？工作的主宰吗？侍奉的主宰吗？你全人全身的主宰吗？我们在今年一年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从圣经信仰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求主更新我们的观念，更新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不再含含糊糊。我们相信主，你有恩典，在今年一年里面，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家庭中，你自己来做那奇妙的工作。愿主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